好，下面这个刚刚是讲完行音，接下来就是讲释音。这个释音呢，就是讲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有人的比喻，有的比喻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谈到就认识啊，有一个主体啊，譬如说我今天手在抓着这笔，这笔是被抓，手是抓笔的主体，一个能一个所。镜子在照物，镜是主体，物是客体。同样的，这个色法是客体，心法是主体。但是呢，也有说明，色受想行识，只有一个色法是色法，受想行识都是心法。可是说色法是客体，心法是主体啊，有时心法也可以当客体。比如说色受想行识，真正的主体是什么呢？是最后这个阿赖耶识，就是这个世运，才是真正的主体。前面包含受想行都是客体，真正认识的主体是世运。这个阿赖耶识就好像是神识，在六道中轮转这个轮回的主体，才是真正的主体。我们的身体都还是客体，不但我们的身体是客体，我们的外在是客体，我的身体是客体，心理是客体啊。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行音还是客体，真正的主体是事音，是主体，才是主体。所以因此我们谈到这个主客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来讲的啊？六道轮回啊，从此地到彼地轮转的一个轮回主体，就是阿赖耶识了。好，这边我们谈到释音，这个释。那么按照唯识学呢，讲第八识叫第一能变，第一能变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哲学上说的第一因。哲学常谈的第一因的问题，什么在轮回呢？阿赖耶识，它是第一因啊。然后叫做第一能变，按照唯识三识说，第二能变是第七识，第三能变是第八识啊，是这样子一个。所以轮回主体它是真正的认识主体。好，下面这我们再看下面啊。譬如有人取瓶且瓶塞其两孔，满中晴空，千里远行，用向他国，世音当知亦复如是。瓶且瓶就是一个瓶子，杯子啊，一种杯子，塞其两孔，这边一个孔，这里一个孔，满中晴空，里面全部都是装满满的，都是空，虚空。千里远行就是这个杯子从甲地到乙地有千里之远，用向他国， 到了别的地方去啊，送给别人，送了另外一个地方来让人去享用。是应当知，亦复如是。是因就是这样，这个贫且贫啊，代表了什么呢？代表的阿赖耶识。这两个孔代表了什么呢？一个我执，一个法执。用向他国，到了千里之外啊，那么就是又向他国。那么到了他国以后啊，就把这个瓶打开，这个瓶里面有没有虚空出来呢？有没有虚空进去呢？当然答案是没有。这个例子比喻的就是说，虚空就是如来藏性，空性的，不分甲乙，不分此，不分彼。可是有一个贫且贫，贫且贫就是我们阿赖耶识，用的把它锁死，两个孔把它关起来了，等于说我执跟法执把这个杯子里的虚空锁起来了。但是虽然锁起来，里面的虚空跟外面虚空还是一个虚空，并没有变。那你从甲地移到彼地，等于说你从六道轮回，从此道到彼道，那你把打开，那虚空并没有虚空跑出来，也没有虚空进去，不生不灭。这个例子就像前面我们举过的一个海啊，那个欧炮的那个例子，说这个海代表如来藏海，有一个泡沫啊，这个泡沫是从海出来的，它跟海本来是没有差别的，明明整个海都是跟泡沫都是一样，就他却认为这个泡沫是我自己啊，认为是自己，实际上你的自己就是大海水，就是如来藏心，你被你的泡沫自己孤立自己在海水之外，有一个这个泡沫。那么这个贫且贫的例子说明到，本来虚空没有内外，可是你自己因为有了执着，有了这一种我执，所以产生了一个贫且贫这个概念，好像实际上没有，用两个孔把它锁住了，我执法执锁住了。从甲地到乙地，虚空没有变，虚空没有内外，没有甲乙，也没有时间空间的差别，哎，你却换生了有甲乙有虚空的差别，从此到彼轮回轮转，然后你打开来，它即使你轮转即使轮回，它的虚空本身还是不分内外，也没有生灭，也没有彼此的差别，完全是你自己把自己锁死在这个贫且贫里面啊。所以用虚空跟贫且贫，贫且贫在哪里？在虚空中，本来没有内外的差别。好，所以这个讲是因啊。现在我们再把它来文字的把它消一消啊。所以譬如有人就是一个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，有了我法二执而有阿赖耶识，所以他讲满中晴空里面都是啊空，带着空，用向他国就容易到别的地方。那因此他这边来问呢， 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，这个虚空是没有排他的，这个虚空会不会从这边来了，或者从那边进去了？如是阿难，如果是到了彼方来的话，那么这个瓶子本身呢、啊，应该会能够储存这个空，这个空就会少掉一块，因为那边进来了，好像水那边水倒进来，这个水跑出去了。若此方去，如果这边去的话，你开了孔，你倒出来，那个虚空应该会把空跑出来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没有，虚空没有出入，也可以说中观讲的不出不来不出，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断不长。这边的虚空跟那边也没有办法说一，也不是二，也不异。所以说这个轮回都是缘起性空，非因缘非自然。你因缘变换它照样会变，假的它这个假的还从看到假到假地到乙地，好像有来去，这个幻妄好像有，但它的本质始终没有生灭，相上有生灭，本体如来藏性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，他也不排斥你从假到乙，虽然是虚妄，他也随顺你的虚妄，就是随缘，随你的缘，就是说他不随缘，他就不变，不会不动了，他就这边他就不动，死的，啊就动了，他虽然是动了，这虚空也没跑出来，也没跑进去，虚空本身没有变，假定是虚空，乙定还是虚空。所以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原理还是一样的、哦、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六道之中好像一直在变，从假地到乙地，但是我们的本性还是不生不灭，没有变。禅宗有句话，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，圣人没有增加，凡人没减少，这样。好，所以最后事故当知，是因虚妄，它是虚妄，幻妄而有的，它不属于因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属于因缘的话，因缘叫做随缘随变，叫因缘。哎，它从假地到乙地是随缘呢、啊，但没有变。就是瓶子，就瓶子本身来讲，它还是比如刚做的。当他这里面不再讲钢啊，不再讲瓶子啊，他讲的是空，随缘，空性没有变，但是他也随缘不变，他不变也随缘，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存在啊，同时存在，并不是说随缘变了、灭了才不变，不是，随缘当时就不变，不变当时就随缘，所以他既然是不是随缘随便，所以它不是因缘的、啊，它也不障碍因缘，所以它也不是自然，自然是非因缘，也不是，所以这就是它是如来藏性。好，这是我们谈到第八世啊，举这个例子，第八这个例子跟前面的例子这个重点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重点里面是谈到，换句话说，回头，你说一句话：轮回没有主体，轮回主体是有我啊。为什么佛要说无我？有个主体啊，有了主体才有轮回啊。没有我谁轮回？谁打妄想呢？所以禅宗为什么说念佛的是谁？参那个话头，其实就要破除那个主体性，破除那个我。当深一点破我执，还要破深的法执，这个我执叫人无我，法执叫做法无我，浅的叫人无我，深的叫法无我，这两个要破。所以佛法跟所有的法不同，所有的法一定有个主体， 这主体就是用主宰，有主宰的意思，有一个主体才能主宰嘛。一般的这一般所谓外道说，哎，他有个主宰的东西，他主宰的东西，他主宰一个东西，在那里，这个佛法要破除你那个主宰性，你那个主体性。这主宰从哪来的？是从你的虚妄分别而来的，实际上没有这个主体性，所以这是佛法最特别的地方，无我。所有的宗教，所有的学说，一定有个主体性，一定有他所认知的这种常性。我认为我的 mark 是这个，它一定有个 mark， 有一个主体，主体意思，一个主旨、宗旨在那里，对吧？因为宗旨就是有一个主体性，就是个常性啊。这个常性就是一个我，就我不是说有个我，我就是它一个独立不变的，它能有主宰性的，它能运作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不能影响它的，那就是个主体性。好、哦，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刚刚空性哪有主体性呢？但它也不是无我的那个偏啊非法相，那就变成另外一个执着。所以说，一个就断见，哎，无变成断见呢，断见就不能运作了，它更没有了，没有它不能变，断的话这个断它是不能变的，它能变，它不能断，它有常性，所以常性它变，它又不叫常，所以常性不能变，断性也是不能变，常性落在有，你不能变，你变了就不叫常，哎，这个佛像我等一下可以做一个，哎。把这个佛，这个叫阿弥陀佛，我等下可以把它变个观世音，可能它不是常性呢、啊，它随缘呢、啊，可能它的精性没变呢、啊，不变、啊，所以常性不能变，否则它就不叫常性啊。断性也不能变，断就永远是断，其实断性也是一种常性，断性变了不能叫做断。所以佛家可不是了、啊，既非常，亦非断，中道。所以这个无我不要把它认为是断见的无我，那否则呢误会就大了，就变成刚刚讲的断性。因为我们的思维不是落右边就是左边，不是常就是断，所以常见断见都叫边见，就是一偏之见，都叫破执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因此说他所谓的问题，不是说佛来去主宰这个东西，而是我们众生有，只要有无明，就会有这两边的错误，所以有个宗。可这个宗并不是说啊，哎，你不是这个，我来除以二叫宗，你宗又变成这样，这个就是说，喂、哎，我脱离你这个，我一个宗，那在天台叫做淡宗，我脱离这两，我又个宗，那我这个宗又跟你们这两个又对立了。又产生一个执着，这叫做不即不离。我不离不是你们空性，前面说讲到的那个啊，不是水性，不是空性，也不离这个，否则就多两边。对，这个很奥妙，这要很仔细的去思考它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长跟断，都是我们脑袋众生脑袋中的死角盲点，要打破的，打破。所以我们看，哎，无我，你又执着，哎，有无我，有一个无我，它变成断见。你说无我有我常见，那又你说无我，那又变个断见。所以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，佛说，哎，我说我有的时候是父母生生的我。有时候说是法空的无我，为什么他这样说？他就怕我们起两边之见。我在入灭的时候说，他说法四十九年，如果哪一个人说我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谤佛，我有说法堕有的见，我没有说法堕断的见。他说了法说，哪个人说我说法，那就是谤佛。不落断见，不落常见，中道。他讲话没事讲话，我们要看他是怕我们有 两边之中。所以我们在研究修学佛法的时候，一直要注意到我们打破这个观念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始终要打破它，啊，都一直要打破它，打破到无所可破，那就自然中道。好，以上呢，我们是把五音是如来藏性，到此可以说告一段落。接下来再看那个下面一段，复次阿难，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啊，后面谈到复次啊阿难的时候，都是起另外一大段。我们在谈到弥陀经的时候也谈阿难什么又阿难，然后来复次阿难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阿难一个小段，又阿难还是这个小段啊，阿难阿难都是同等的一个层次，又是这个层次中再加一条，复次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大段，就加复次，多加两个字。好，这个文字上看没，这个啊，很明确。你看，这个东西就是佛经里面有特别的啊，文言里面很少说复次什么什么，比较啊，没有像佛经那么样的啊用法很少。所以复次阿难就是另外一段了。前面一段是第一句话啊，第一句阿难云何，没有讲复次，第一讲到五音的时候，第一次他当然不用复次了，对不对？第二次以后，因为这第一次已经把五音六十二处十八戒都提了，那第一次阿难云何五音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第二次以后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然后啊，复次阿难啊，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这个他就开始用复次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就是五音以后，他提出另外一大段呢，就是有六入，六入就是六根，在中观里面用六情，入就是根跟尘的接触，你认识它从外面进来，它是一个门，从外面我去感受你，就像一个认识啊，一个认识的那个关卡。好，它的用法也是答案先出来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先是说六入，就是说这句话还是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先是已经肯定了，那为什么是如此的？就这一个话已经包含两句话的意思了，可是他用一句就把它涵盖在里头。下面啊，阿难，即彼目经邓发老者呢，兼目与老同是菩提，邓发老相。那么六根的第一个就是眼根啊，眼根。即彼目经邓发老相，就是眼睛看久了，就会发生一些错觉出来。对，邓巴老相，老啊，邓巴老子，兼目与老，这个目所产生的老，同是菩提邓巴老相。不管目也好，不管老也好，它本身都是并没有，就是它老，邓巴的老相是无明，可是它本身是明。啊，无明本身是明，就是妄心本身是真心， 这前面我们都提过了。好，下面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具中，悉此成相，名为见性。此见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这个劳相是啊，从木与劳，然后这个木与劳有明暗两种妄尘，不论是明不论是暗，都是暗尘。怎么知道有明跟劳呢？因为明跟暗两种妄尘发见具中，就因为有明暗才把产生这个见，见在明跟暗之间，一个是能见，一个是所见，能见所见之中夹出一个见。这好像啊，我们的闭眼睛在禅修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哎，我怎么那么多妄念呢？这个妄念就是让我去了解，好像，哎，这个灯啊，有一个五重缘影，这五重缘影从哪来？是从灯而来的。你从五重缘影了解，它后面有一个没有缘影的灯。那我禅修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妄念，我可以晓得有一个不没能够了解妄念的真见在这里，是因那个你会了解这个。所以发见具中有一个见字在这边，来结合木劳与明暗之间夹杂有这么一个在这里的。也可以这样举例，我们把刚刚的例子来，我看见灯有一个妄影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灯有个妄影呢？那当然我有一个眼睛啊，有一个正常的眼睛，可是这个灯明明没有暗影，怎么会有暗影的呢？实际上都我的能见有显现出来，我才反省到，哦，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灯来的，还是我眼睛出来的？灯没有缘影，为什么今天我会觉得它有缘影呢？那是跟见是有关系的了，就是这就是这里啊，发见就发现到见在这两者之间。有了问题，对，我们刚刚借着这个例子啊，来说明这其中的道理，我们平常没有去注意的问题。八见具中，悉此成相，名为见性。悉了这个啊，有能所这个明暗两种尘的相，就刚刚说，哎，有灯有缘影这两种，那见这个见性是我们见的本性，并不是禅宗那个见性成佛那个，而是我们从这里能够观察观照。为什么禅宗常用这个见性啊？这个见就是我们见的特性，见的特性，我们了解我们的见的特性。这个见的特性是离开明暗二尘毕竟无体，好像我们刚刚能够看见这个灯跟灯的缘影是，哎，为什么我看这个灯跟缘影会想到我的见呢？是借着这个灯跟缘影能够了解，所以我们见是离不开它的，见不是它，但离不开它。就好像荧幕不是那个画面，但是 离不开它，啊，这个意思。所以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我们还是要从明暗二尘找到啊，这个它是无体的。如是阿难，当知见啊，就像这样的。那么当知这个见，这个见的本性啊，不是明暗来，它不是从明暗来，它也悲于根处，也不是空中生的。所以这又分了两种，明暗是我们所看见有明暗二元，根是我能认识的那个眼根，空是明暗所它的 background， 它的背景是空，空虚空，就这三样东西啊，他也是先把这个答案先说。为什么呢？如从明来，暗即水灭。如果这个见是从明来的话呢，就他得的是明的话，他暗就没有了，因非见暗，你就看不到暗。若从暗来，明即水灭。如果是从明中来，暗中来的话，在有光亮的时候，它也会灭掉，就看不见明。好像说我这个线能够看见黑白两色，见黑也叫见，见白也叫见。如果我只能看明，就不能见看黑；如果只能看黑，就不能看明。为什么他能看明又能看黑呢？可见我这个见性不属明暗啊。所以他啊，不随明暗，不随这个明暗而有差别，迫使明暗这两种。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。如果是从眼根来的话，就不要带于明跟暗呢，我都能见，为什么要带跟明跟暗呢？这个其实按照我们如果套用中观的方式，就是说我的眼根就是我的自身，我的眼这个见的特性是从眼睛生的吗？还是从明生的暗生的？明暗就变成他生了。如果我眼睛自然会生，我就不管你明暗有没有明暗，我照样可以看。为什么要等待明暗我们才能有见有不见？所以如是见经本无实性啊，所以这个见经它是没有实性的。如果有实性，是明性不能见暗，是暗性不能见明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如果是从空中出来的，这个见性是从空中出来的话，前属成相归当见眼啊，那个成相都是空中出来的话，那这个我们的见，我为什么看不到我的眼睛呢？我回来之后我看到我眼睛，因为它在空中嘛，空中当然看到我眼睛，是这样吗？又空自观，何观如入？空是没有界限的，还有哪里有个入，有个出，有个此，有个彼？这个好像说，我们看见天上的星球都在虚空中，都在天空。请问我们地球在不在天空啊？地球在不在天空？地球也在天空啊。可是我们看见，哎，我们在地上，都在天空。每个星辰看见别的星球都在天上，它在地上。每个星球都是这样，空中空中，周法界偏虚空都是虚空哎。那你们主观认为说，我们在地上，上面是天， 日月星辰全部在天上，只有我们地球在地上，实际上是这样吗？但是我们一个主体自我意识认为我们在地上，好像这个地是无限的，地的上面是空，全部在虚空，实际上我们也在虚空中，这道理是一样，我们也在虚空中啊。好，是故当知眼入，就是眼根虚妄非因缘，不是随的因缘而变啊，也不是自然的啊，也非自然，就是它不是因缘的。讲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为什么有人会说楞严经是伪经？哎，你破坏因缘呢？你说不是因缘，有人说，哎，你不是因缘呢？但是佛法明明讲无常，明明讲无常就是因缘，因缘就是无常啊。佛法讲无常性，这有人说佛法不是明明在讲无常性吗？这我在前面已经也讲过这个事情，讲过这个道理啊。这引用的是《大般涅槃经》四十卷，《大般涅槃经》佛里面说的，凡夫无常执常。不乐执乐，无我执我，不净执净。凡夫执常乐我净四种有为法的执着，所以我才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叫无常。可是二乘声闻乘又执着苦空无常无我，变成无为法的四种颠倒，所以我才说常乐我净。这个常乐我净是涅槃四德，不是前面凡夫无常执常无我执我无乐执乐无净执净的。所以讲到无常性，如果真的是无常性，那我们佛性也是无常性吗？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常乐我净，楞严经所讲常乐我净是属于涅槃四德的常乐我净，不是属于凡夫执着常断那个苦空空啊，我跟无我那个对立的那个而言。所以因此说非因缘，就是属于无为法。你说因缘，所以才说性空嘛，这两个才是中道。可是你执着因缘的时候，因缘是随缘随变的，你怎么去执？你随缘随变，所以空性啊，空性说随缘，我不破坏因缘，但是我了解他的性是空性的，我不去执取他，这才是我们刚刚说的不取不舍啊。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到佛学的时候，有的人就很容易说，哎，一意不一语，他就用这个语来反驳你。佛法明明讲因缘，别人不是问佛，你的法门跟一般有什么不同？我讲因缘，对不对？因缘这两个字哪容易说的？对，佛呀，华严讲到赖业缘起，那个业感缘起，如来藏缘起，法界缘起，都是因缘，层次所有所不同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补充一下。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也是我们当初在听到唯识学，我听到楞严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跟唯识不一样，跟我们一般的佛法听的不太一样，所以会有这个疑问，是对于佛法的名相的执取而造成的啊。但是后来慢慢了解之后才晓得啊，问题不是楞严经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在我啊，对名相的一个执着而来的。所以为什么要一意不一语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写论文很喜欢一语不一意啊，刚好相反，就产生很多的问题。 好，这是眼入啊，眼第一个。下面继续看，阿难，譬如有人一两手指急塞其耳，耳根牢固，头中作声，兼耳与牢，同是菩提邓巴老相。那么这是指的耳根，两个手把他耳朵塞起来。你看我们有时候耳朵塞的时候，像打这个鸣天鼓，咚咚咚，哇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好大的声音哦，其实别没有人听到，对不对？各位不要相信的，打一下绝对没有人听到，你听到好大声，没有人听到，就你自己会享受到。可是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听不到了。那么这个也是这样，就把他耳朵塞起来了，你用劲塞一下，各位塞一看，一塞，哎，好像有个声音哎。各位不要塞一看，反正就是堵塞耳根牢啊，头中作声，我们的头里面也就有声音了。兼耳与牢，同是菩提邓巴老相。当你一塞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，至少你会感觉到哎，怎么怪怪的，怎么有个声音，可你讲不出这个声音什么样。哎，可是你打开一打开，哎，正常了，好像耳朵就清明了。所以这两种就等于我们现在耳朵听的是明，那是暗，就等于说是前面眼睛一个明一个暗一样，你知道它哎不对，跟知道不对跟不对啊。那么因于动静二种妄尘，有动有静，这两种妄尘发闻居中，也因为有这两种动，就是有声音了，不管什么声音，只要一动就有声音，所谓天籁地籁人籁，静就是没有声音啊。不管动不管静，像我们中文里面常用一句话说，哎，你看前面有什么动静。这一般人在修辞学到这个地方啊，在文法上说最重要是动不在静，静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动啊，好像说哎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注重两短不是三长，动静是注重在动不在静。但是楞严经呢，两个都要注意啊，就文性动也好静也好，有时候五下抹下都是文性，动静两都有意思的。他修辞上说重点在动，静是培养，有什么动，这不会，这讲着讲怪怪的，就是还没讲完。就像我们讲话，哎，我知，就是我知道了，我们为什么知道没讲完，哎，好像有个静来培养陪衬，重点在动。但楞严经是一种哲学思维，哎，这两个都重要，因为有这个动静呢，才有所谓的文性。这个地方第一次听到这个闻的特性，见性是见的特性，闻性是耳朵闻的特性。此闻离彼动静二乘毕竟无体，跟前面一样。这里面其实有已经暗示了一句话，这个闻性是能够闻出动静啊，离不开动静，二乘二有。好，这个意思都是有发闻居中，跟前面的啊八见居中，这里面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有那个闻性在里面，不然怎么知道有闻性呢？怎么知道会有见性呢？怎么知道有觉性呢？怎么知道有知性呢？这就是从不觉能够了解觉的转机，否则如果觉是一种完全是超越自我的一个佛的境界，那你如何达到佛境界呢？ 永远是 impossible， 永远不可能的了。就是因为你有这两个，你会说，哎，就像刚刚，哎，这个怎么有原因？你会有这种感觉，其实就是一种觉醒的开始。哎，我是无明的，我是会，这就就是不知道不觉，就是觉的开始。所以不觉跟觉，这如来藏经里面，如果是二元对立的话，那你不觉跟觉是两个平行线，永远不相干、不相当的事情，不搭嘎的事情。佛永远佛，众生永远众生，众生也没办法让佛了解，不是，佛也没办法让众生了解佛。这就变成西方哲学的怀疑论者。怀疑论者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最怀疑说一切认知不能够呢？就是即使我知道，我也没办法告诉你。啊，就变成怀疑论者。就这个地方，他用了发闻居中，发见居中，这非常耐人寻味。这是我们啊，所以说本觉始觉啊，有了本觉才有始觉。那其实不觉，有不觉才有觉，这个正反相生的一个特质，才不会落入二元对立。就像说有人说，哎，唯识学说一切都是幻妄虚妄的，那别人就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是幻妄的？那就死了，因为都是虚妄的。那既然都是虚妄的话，那我的认知也是虚妄的，那你怎么晓得什么叫做不妄的呢？那不是你自己产生矛盾？永远觉就跟你是跟我们是两码事情，不相干的。所以这种很有意思，在发闻句中，发见句中，很耐人寻味。好，我们到这边，大家回去可以好好思考这几句话。今天到这边。